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20号，公元2017年3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同澳洲国家板球队谈内在价值与中共审查；中国藏学家宣称，因广大信众的要求，下一世达赖喇嘛应在中国出生；藏人行政中央在世界结核日呼吁共同关注疾病的预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接见前来印度参赛的澳洲国家板球队成员，尊者谈到了人类一体性理念与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并且抨击了中共审查国内新闻自由的行为。今天3月24号上午，澳洲国家板球队一行十几人于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同尊者见面。
So now, last 58 years,
在这座山城居住超过50年的达赖喇嘛尊者以地主身份欢迎澳洲运动员的造访，并按惯例向大家阐释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人类一体性理念时提出，人类在身体的物理构造与思想情绪方面都无不同，因此人们所执着的种族、国籍与肤色等区别都为次要。人类的整体利益与每个人的幸福安康都有紧密联系，我们因此都有责任来创建和谐社会，不论你属于何种信仰群体。尊者鼓励澳洲国家板球队的成员们今后也能负责将人类一体性理念推展出去。尊者还提到友谊，我们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友谊，而真正的友谊应是建立于互信之上的友谊，基于人性层面的友谊，而非由你的金钱权势吸引而来的人，这些友谊只是暂时的。推动宗教和谐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几乎所有场合都会强调的另一项重要使命。今天尊者也向澳洲板球队成员们指出，虽然身为佛教僧侣，但是自己尊重所有其他信仰，因为不同宗教所倡导的都离不开慈悲与忍耐等创建和平的正面力量，如特蕾莎修女的强大内在力量便来自于她的信仰。明白这一点，就有可能避免让这些慈悲力量的源头变成纷争杀戮的因素。达赖喇嘛尊者身为藏人领袖，另一个使命便是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与生态环境。尊者表示，小时懒惰厌学，还曾为逃避上课而欺骗自己的经师，但是后来慢慢受到英明逻辑等精神内涵的吸引，才改变心态，自己的思维也通过学习而变得敏锐。尊者指出，西藏所继承的博大文化可利益世界，而西藏的生态环境又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影响着亚洲上亿民众，因此对西藏文化与生态的保护极为重要。接着，澳洲国家板球队成员提出各种问题，包括保持内心平和到底有多重要。达赖喇嘛尊者阐释道，若一早便遇到好友或者喜爱的人与事物，那一整天的心情也必定因此而快乐；若一早就碰到讨厌的人，也许那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尊者指着提问者说，如果你的心情受到影响，就可能酗酒，也有可能迁怒于妻子或其他家人。 人类拥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智慧，但是这也让人们具备了制造更多负面情绪的能力。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智慧。一名队员想知道有无帮助入眠的观想方法。达赖喇嘛尊者则建议远离安眠药，尝试避免怀着负面情绪入睡。另一个问题，有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响应尊者提出的人类一体性理念。达赖喇嘛回答说，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们离不开相互之间的关怀，因此可以从向陌生人释出善意开始。现场有人问达赖喇嘛尊者最喜欢的公众领袖是谁，尊者首先列出多位宗教界人士的名称，包括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印度灵修大师卡什尼等既拥有学识又热衷于实践的宗教人士。而尊者喜爱的政治人物则包括印度首任总统普拉萨德、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尊者解释说，小布什的政策虽有争议，但沟通时发现他人非常随和，不像一般的政治领袖那样过于严肃且注重形式化。尊者说，我与小布什见面时甚至讨论过桌上摆放的饼干中哪一种最好吃。一名澳洲板球队成员问尊者，如果见到中共领导人有什么想要说的话。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自己多年来会见了无数来自中国的商人、退休官员、教授等，总是告诉他们中共必须努力提升人类的内在价值，这与中共宣称信奉的马克思理念也有着极大的关联。因为中国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官场与社会充斥贪污腐败，早已脱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必须关注人类的内在价值。达赖喇嘛尊者也抨击了中共对言论与媒体自由的审查。尊者说，我总是强调中国人有权了解真相，也有能力做出是非判断，中共的审查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尊者提出，中国的司法制度必须跟上国际水准，不然司法继续由党来控制，党员则只关注自身利益，那么吃亏的永远是底层大众。尊者赞誉欧洲各国尽释前嫌，选择妥协联盟，提议如今充满内战饥荒的非洲亦可采纳这一模式。
So the bad case also, why not remain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d we should have equal right, we should have full sort of freedom to preserve our own language.
总之，藏人可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但前提是必须拥有平等权利，享有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完整权利，以及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特别保护。这样的表态才让一些中国人放下警戒。有些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中共官方宣传的达赖喇嘛与他们亲眼见到的达赖喇嘛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共的审查是问题的根源之一。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记协昨天23号与北京举办西藏文化保护的新闻茶座，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与中外媒体进行交流。中共御用学者再提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称因广大信众的要求，下一世达赖喇嘛应该在中国出生。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一场主题为西藏文化保护的新闻茶座会昨日于北京举行，许多中外媒体受邀与会，其中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以及中国对中间道路态度再成外界焦点。据印度媒体《 德干先驱报报道，有记者表示，目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间对于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选定似乎出现分歧的状况。对此，中国藏研中心党组织成员、当代研究所所长连湘明表示，下一世达赖喇嘛应该要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乡中国出生，且应依循现有的传统习俗来认定。连湘明指出，中国境内有600万藏人，另外还有其他族裔的藏传佛教信徒，而这些信众希望下一世的达赖喇嘛可以在中国出生，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这些藏传佛教信徒的愿望。然而2011年9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曾就有关转世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强调下任达赖喇嘛转世只有尊者本人才有权确认，并指出若达赖喇嘛的制度必须保留，寻找转世之众人将由达赖喇嘛甘丹普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按照历史传统寻访认证。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领土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据中国记协网报道，连湘敏在被问及中间道路政策问题时回应指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方针与分裂中国西藏政策的本质无异，最终目的都是分裂中国。连湘敏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一是放弃西藏独立的道路，二是停止西藏分裂活动，三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四是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指出，但是达赖喇嘛分裂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然而藏人行政中央与达赖喇嘛尊者对中间道路的阐释与中国理解的不甚相同，藏人行政中央反复在各大场合重申，中间道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让整个西藏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让西藏的语言与宗教能够得到保护，让藏人享有中国宪法中承认的平等人权。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发声，呼吁流亡藏人提高对结核病的认识，从自身做起，关注预防工作。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曲军旺秋于正在进行的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议程上特别发表讲话，呼吁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加强对结核病的认识，共同对抗病毒的传染。卫生部长曲军旺秋发言表示，今天借议会平台再次向所有流亡藏人发出呼吁，希望大家重视各自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已患结核病者从自身承担责任，预防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如有人出现病症，请尽速前往医院确诊，从流亡社区的各个层面加强预防措施，全面减少结核病例的出现。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